哎，你在看圣经？
是啊。
但是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有些地方不好明白，又没有人指教我，所以心中存了很多问题。
让我告诉你一个询问圣经、找寻答案的方法吧。看，你可以把问题放到这里。
哦，这个是
专门解答疑难的圣经信箱。
今天呢，我们继续回复一些圣经的问题。其中呢，有一道题呢是关于列王记下的，另外呢还有一道问题呢是山东省一位姓程的肢体所提出的。那今天我们就处理这两个问题吧。
嗯，第一个问题是这么问的，列王记下五章十八节提到的临门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踢足球的临门一脚呢？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问题哈。列王记下五章十八节了，经文怎样说呢？当时呢，其实就是乃曼啊，已经得到先知的医治，其实是神给他的医治啊，所以他就说呢，从今以后呢，他都敬拜这个耶和华的真神。但问题是，他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呢，因为呢，君王是敬拜这个外邦的偶像的，所以他就提一件事，希望呢，在神的面前呢，先得到这个允许。十八节说，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
嗯，利敏在这里要说一下这个临门的一些背景啊。临门是当时古时亚兰国的一种邪神，他的庙宇就在大马色，那亚兰王还有他的元帅乃曼呢，都是经常进出这样的庙宇当中去叩拜这个神的。他的名称有时候也会叫做哈达神，有时候两个名字就是一起来称呼，所以就叫做这个哈达临门。在那个亚述国当中也有临门之神呢，为十二大神之一，据说就是能够掌管风雨雷电之神，能够毁坏禾稼，又以呢有这个能力去滋润百物之主，所以当时的人就是非常的仰慕这个的神。
对，简单来说呢，这个临门呢就是亚兰人他们敬拜的偶像了哈，假神了。但这一个经文呢，让我非常欣赏乃曼的，就是他的心已经完全的归向耶和华，但实际上呢，在他的职务或者责任方面呢，他要陪伴君王去临门庙，而在这个过程，他因为参服君王，也会向偶像有一种屈身，好像下拜的这种的姿态。但乃曼呢，就首先透过先知呢，向神来表明，这并不是因为他要敬拜偶像，而是因为这个责任而导致呢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哈。而先知给他的回应呢，我觉得也是相当值得欣赏的，就是神透过先知呢，让乃曼呢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去，也就是说呢，他可以进行这个职务，神鉴察他的内心，知道他并没有拜偶像的意思。所以呢，乃曼的先求饶恕，还有神给予的那个宽容的那种的答案呢，我觉得还是值得今天的信徒呢去学习或者去留意的一种生活的原则哈。
嗯，而且乃曼对于偶像的那一个的态度呢，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当他发现了哪一个神是真正的神以后，他就坚持跟从那个神，而不会再回到从前的样子去继续的拜偶像，这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已经相信了耶稣的人去好好的反省的。
嗯，好了，我们再来看第二道题啊，是来自山东一位姓程的肢体，他的问题呢其实写得相当的仔细哈，让我们好好的去思想思想了。他说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就引用了旧约的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当中呢是关于异梦方面的问题的。程肢体呢就说，既然使徒行传这样引用呢，就是说那个时代已经应验了约珥书所说的有关的预言。但最近呢，他有时候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有些的朋友来信的时候就提了，而且他们也会做异梦。而程肢体他所身处的地方呢，也有一些姊妹有过呢做异梦等等的这方面的启示，所以令肢体呢感觉到有一些的疑问。圣经不是对全部人的启示了吗？耶稣就是我们人生的方向，主不也早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四节答复了有关神迹 有没有这个问题吗？既然圣经永远不会过时，每天都是新的，怎么神还能够再单单叫他或者是他们再见异梦或者异象呢？这是不是假的感觉呢？我要是错了就求主赦免，我真的不明白，而不是出于嫉妒。
首先要向这个山东的橙汁体去说一点，就是即使你是错了，也不要觉得这就好像是一个犯罪啊，因为你其实只是有一点的不明白，你想搞清楚而已。那我觉得这点是可以的，我相信神也允许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去对他有更多的认识。那么至于在当中提到的这个对个人的意向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即使在这个年代，我们也不可能阻止，就是说神继续的对哪一个肢体会透过意象去说话。可能神对某一个人还是有他个别的一些的心意，有他的一些的事情要吩咐某一个人，所以他还是会有这个可能性会用意象或者是异梦。但是我非常的相信啊，不管神是说用一些的意象也好，异梦也好，最终应该是配合在圣经当中的整体的旨意啊，他的大意象等等，一定不会超越的，否则的话就没有意思留下一本的圣经了。
我想呢，有几个基本的原则呢，我们必须呢有一个清楚的正确的认识哈，就是关于异梦异象神迹呢，这不是我们首要的追求。因为呢我们需要对信仰的认识了解，甚至来自神的启示呢，我们相信看圣经已经是足够的了。而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能限制神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些奇妙的作为，因为神有主权，神可以这样去做，继续呢有神迹的出现，或者继续对个别的信徒有这个异梦异象等等方面的提醒和带领。但就像陶立敏说的，这一些的神迹神的带领必须也一定会跟他在圣经的自我启示呢是完全配合，而不会矛盾的。
是。
而说到马太福音所说的耶稣呢，跟一些要求神迹的法利赛人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就没有其他。那我们要知道这句话呢是在当时那个处境里头去说的，耶稣并没有否定往后神迹的出现。我们不要说呢，耶稣说了这句话之后，以后就没有神迹。耶稣这句话是特别要回应法利赛人要求看神迹而给予的这个当时那个时空的一种的回应，而不是呢把神迹呢画了一条的界限，就是说以后绝对没有。因为我们的确看到，在往后教会的时代使徒行传，又或者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教会的一些的见证工作当中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神奇妙的作为的。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给你，下次节目时间再见。